天是复活节主日哈，第三周哈。那今天我要分享这个主题叫我信身体复活。好，请问一下，你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请举手。OK， 好，你相信你以后身体也要复活请举手。OK， 好，比例很多。OK， 那你真的相信请举手，还是说我知道但是我不太相信？ OK， 好，有一半。 OK， 好，那今天就要帮助各位来了解身体复活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呢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那复活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呢？ OK， 好，我们知道复活这个主题最常讲是在什么场合，你们知道吗？啊，复活节，不对，在追思礼拜当中，追思礼拜，因为在追思礼拜呢，我们就会提到说，哇，我们这个弟兄有一天会复活，是，而且呢，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忧伤，对不对？好，不再有死亡，是我们最常讲的呢。那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但是我对自己以后要复活这件事情，我不太了解，而且甚至不知道。我从哪里知道这个信息的呢？从每次发复活弹的时候，哈，然后还有我在追思礼拜当中，我对这个信息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分享我信身体复活哈。耶稣复活是整个这样的一个救赎事件，从降生、埋葬哈，耶稣受死，然后复活升天再临中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复活。那所以保罗他非常的感慨，他说了一句话，他因为有人说基督没，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就说，若呢？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所传的是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状况呢？今天若耶稣只是为我们而死，那耶稣就像那些人人义士一样，就像黄花岗72个烈士，他们没有，他们死了，所以我们感谢他，我们感谢这些人为我们牺牲，为了一些理想，为我们后面的人的福祉而牺牲。但是呢，我们他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救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写明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骗局，因为耶稣说他要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好像你今天去缴了款啊，有一个收据回来，好，一个收据回来就告诉你说，耶稣复活就是那个窃据，耶稣所讲的都是真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已经胜过死亡，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所以耶稣复活了。 OK，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写明我耶稣是说谎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已经复活了，保罗非常看重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把相信耶稣复活呢当作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他在罗马书上写到哈，好，这段经我们等一下再读，因为很长哈。 OK， 他在罗马书上写到什么呢？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章第九节，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一个，你口里要认耶稣基督是主，你心里要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必得救。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呢，当然两个面向，第一个，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第二件事情，你要相信的就是神要使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圣徒复活。不仅耶稣复活，带出来是你要相信所有在基督里的圣徒都要复活。 OK， 圣经根据在哪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所信，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个睡了是指死了的人，有，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要把他们一同带来。好，已经死了， 为什么能够一起带来呢？是代表复活。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21、22讲得更明显。来，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好，死是因为亚当犯罪进到全人类，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耶稣就是那出熟的果子。所以呢，耶稣基督呢，所谓出熟的果子，是指说当那个果子，第一个果子成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想到很多的果子也都会跟着成熟哈。所以它是出熟的果子，是地上你看到第一颗出熟的果实，我们很快并且相信其余的果子也都要成熟哈。这是在这个巴勒斯坦他们开始收成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出熟的果子就保证其余的部分都可以采收了。所以这个出熟的果子，耶稣就是那个使人复活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果子成熟结出来了，将来众人也都要复活。看到这个复活也要进了死，因着亚当进到全人类，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也要因着耶稣基督进到全人类，我们都要经历死人复活。好，感谢神。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你虽然听到这个信息哈，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的身体会复活？那身体复活的一个根据在哪里哈？我们看到使徒信经哈，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哈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归纳在这个使徒信经的里面哈。所以我们刚受洗的弟兄姊妹都会来宣读使徒信经，我们这时候就来读一下哈。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者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这里讲到我信身体复活。好，这里讲到这个基督徒，我们看到人的身体，当呢，昨天晚上玉龙在6点钟的时候已经安息主怀哈，那预计是这个礼拜五早上要做安息礼拜。我们对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不管是火葬或者是土葬，最终是归于尘土。可是基督徒却一再强调身体要复活，那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所以身体复活这个真理呢，一再的被刚开始的时候一再的被质疑，包括这个提摩太他所牧养的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他就说有人偏离了什么真理真道，说复活的事情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连保罗一所创办的这哥林多教会呢，也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却在读使徒信经说我信身体复活，那我们弟兄姊妹，你是否对身体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坚信不疑呢？依据在哪里？我们要认真的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是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最早在创世纪呢，我们就看到呢亚伯拉罕时代，神要他献上他儿子以撒。那时候亚伯拉罕呢，以为神可以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才说，这个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在最早创世纪，亚伯拉罕就知道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包括他后代子孙，不管是大卫说不让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诗篇里面也提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在以赛亚呢，以赛亚书这里讲到也提到死人要复活，我们来读一下。来，请，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是以赛亚先知讲的。但以理的书呢，但以理他也曾经说，来，我们再来读这段，睡在尘埃中的啊，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好，讲到 这个睡在尘埃当中就是那些死亡的人，他怎么样？有很多人会复醒，会醒过来，其中有人得永生，醒过来得永生，有人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呢，我们有提到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的时代，耶稣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方式，他将身体复活的观念阐述的一目了然。当他医治好那个38年在毕士大池瘫痪的这个病人之后呢，众人都向他投以这样的一个惊异的眼光。为了回应他们的惊异呢，耶稣这么说，我们看一下，在记载在约翰福音5章28-29节，来，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个38年的瘫子起来行走，你们觉得很稀奇，将来你们要看到什么？在坟墓里面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都要出来，都要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耶稣说，这是神的大能，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摊子起来你们很稀奇，将来你们要看到这个事情。好，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6章39-40节，来，猜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已经阐述的一明二白，让我们知道这个因见主而信的人要得永生，并且末日要叫他复活。感谢主。所以我们不容这，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身体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是真实的，是有切据的。还有呢，这个当这个拉撒路呢，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姐姐非常的伤心，耶稣就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是不是越来越清楚？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因为拉撒路已经肉身死亡，也必复活。对，感谢主。所以马大说，主啊，我知道就是末日要叫他复活，但是耶稣怎么样？叫拉撒路就在那个时候从死里复活。耶稣的一个见证，刚才是圣经的启示，耶稣的见证，以色列人一直有这个身体复活的观念，这个观念始终刚开始只是一个理论，但是呢，他从没有被真实的一个证实过。尽管旧约时代有一些死人复活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以利亚使他复活，苏念妇人的这个妇人的儿子以利沙使他复活，还有耶鲁的女儿12岁的闺女耶稣使他复活，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复活最终还是死了，所以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复活。耶稣受死之后被怎么样？被那个财主把他放在坟墓里面，以前的坟墓是一个洞穴，是用一个很多人才搬得动的石头挡在这样的一个坟墓门口。而且罗马政府呢听说耶稣会复活，他害怕他的门徒来把尸体偷走，所以呢他就派了兵丁在那里看守。到了第三天的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大石头被滚开了，上帝将死的一个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坟墓洞口的那个巨石阵滚开的那一刻，耶稣复活终于成为现实，成为真实。这个事实证明圣经的启示没有落空，耶稣复活成为身体复活最有力的明证。而且耶稣不再死，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这个保罗听到哥林多教会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耶稣基督，这个保罗便以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加以驳斥。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耶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那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都我们就比一般地上比世人都还要可怜，因为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可今生有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以耶稣复活证明身体复活的真实性还有可靠性。所以刚才我们说保罗用一个十分精彩的比喻，就是耶稣复活，从死里复活成了 这个遂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好，刚才解释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是你看到第一个果子成熟的时候，就证明很快的其他的果子也都要成熟。好，感谢主。所以呢，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是死里复活的人出熟的果子，他是证明，也是一个确据，显示将来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呢，必在属灵的意义上属他，并且呢，要与他一同进入这个奥秘奇妙荣耀的复活之境。所以身体复活绝对是空前，但不是绝后，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确信我们属主的人将来我们身体要复活。好，第三个呢，身体复活的一个切据呢，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所以呢，当那撒杜该人说他们不质疑耶稣，说就有一个女人呢，她呢嫁了七个丈夫，因为她的老大娶了她，七个兄弟娶了她，然后呢这老大死了没有留下儿子，他们的习俗说可以他的兄弟再娶她，帮他的大哥留后，这样连续七个人都死了，等到复活的时候呢，这个妇人是属于谁的妻子呢？然后这个神就怎么跟他说，耶稣就怎么跟他说，他说呢，他们想要用这样一个妇人的归属来质疑，想来难倒这个耶稣，他说是的，因为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嫁也不娶，好像天上的使者。对，因为撒杜该人不晓得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我们对身体复活，当晓得上帝大能的时候，我们对身体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就可以迎刃而解。感谢主，因为当我们知道神是使无变为有的，我们的神创造从无创造出天地，他的大能他都可以完成这些的创造，岂不能够使人的身体复活吗？所以这里讲到上帝的大能可以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死人身体复活。感谢主。第二个我们看到呢，身体复活的实质。好，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我们从耶稣的见证，我们从上帝的大能，我们知道身体复活这件事情的一个真实，一个切据。可是呢，当我们面对身体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呢，我们会遇到新的困惑。比如说他们就会有这样的疑虑，死人是怎么复活的，是带什么身体来，好，是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疑惑呢，保罗就从两个角度巧妙的来答复。OK， 好，我们一看一下，从第一个角度是什么？种子跟果实，等一下我们要来读这个经文。你看那个木瓜的种子，它跟木瓜长出来一样吗？不一样。好，奇异果的种子跟奇异果长出来一样吗？不一样。好，我们的这个石榴的种子跟石榴长出来一样吗？不一样。而且石榴的种子跟这个奇异果的种子一样吗？也不一样。OK， 这个是仙桃，仙桃的种子跟仙桃长得一样吗？不一样。葡萄的种子跟葡萄长出来一样吗？不一样。好，所以呢，保罗就以这个自然界的这些植物来形容所种下去的，若不死就没有办法有新的形体。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哥林多前书15章36-49节，我们恭敬来攻读神的话语。来，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啊，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粒比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便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天的是怎样，凡属土的也 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是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好，弟兄姊妹，你读到这段经文呢，讲到说无知的人呐、因为他对哥林多人来说，因为他们疑惑身体，他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哈，种下去那个种子要死掉，才能够结出木瓜，对不对？是，所以呢，你所种的，你种下去的是不是将来的形体？不是，种下去的是一个种子，长出来是不同的形体。哈，而且种下的不过是籽粒或者麦子或别样的谷，而且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所以木瓜、奇异果、仙草都不一样，对不对？神随着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包括人兽，包括这些日天上的星体都不一样的荣光。这是讲到用自然界的植物来比喻，种下去若不死，你就没有办法新的形体，而且种下去不过籽粒，跟将来形象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他用什么？用这个手。这个首先的第一个亚当跟末后的亚当来做人复身体复活的一个比喻。好，他说第一个亚当就是出于土，好，他的结局叫归于土。好，我们是亚当的肉身的后代，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有这个血肉的身体，我们将来这个亚当这个属土的怎样，好，凡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是怎样，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一个肉身的身体，所以将来这个肉身就是土归尘土。那第二个亚当，就是第一个亚当是有灵的活人，第二个亚当是叫人活着灵，第二亚当是谁？就是基督。基督来，他是从天上来，他是叫人活着，他是天上赐下来叫人活着的灵，是天上赐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呢，我们呢，属土的在前面还是属灵的？属肉体的在前面，才有属灵的。所以当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将来属土的怎样，属天的也是怎样。属天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将来也有一个复活荣耀的生命，我们将来跟他一样。所以凡属土的怎样，就是这个肉体归尘土，属天的就是我们领受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将来会跟他一样。好，感谢主。所以用这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新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哦，信徒复活的时候，上帝不是给你一个改良的肉身，好，而是一个新造的人才配得拥有的一个新的躯体。好，到那个阶段，上帝真正完成他的救赎，因为上帝早已更新了救赎我们灵魂，我们内心，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配上一个新的躯体。好，这新的身体呢，跟旧身体有关，但绝不相同，就像种子跟一棵树有关，但是呢，种子绝对跟树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种子，就是这个肉身的尸体，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形体，我们有相关，对，但是呢不一样，不一样。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来看呢，这个复活的身体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第一个特征就是必朽坏的到不朽坏的，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所种下的是必朽坏的。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呢，我们不管你这个你的器官会老化，你的容颜会消失，你的智力会衰退，直到死亡，这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这种规律。不管你是多有能力，多有权势，你怎么保健，我们毕竟是从亚当而来，我们说第一个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是怎样。所以呢，亚当面对肉体的死亡归尘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肉身会经历过死亡。所以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多少的一个权力，你最终会因为身体的朽坏而消失。所以英国的这个维多利亚 女王呢，她就临终的时候其中有三句遗言，她说什么？好大的荣耀，好大的权势，太少的时间。所以感谢主，我们复活的身体它是从必朽坏的到不朽坏的，所以呢，我们那个身体是不会老化，不需要美容，不需要保健，也不会朽坏的。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拥有不朽坏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害怕死亡， 你害怕这个朽坏，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时候，你就领受复活的生命。在末日神要给我们永生，并且在末日呢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感谢主，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不会老化，不会生病，不会这个死亡，它是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不朽坏，感谢主哈。所以呢，我们神当接受耶稣，神要救你脱离那个恐惧，获得永远不会朽坏的身体。好，第二个呢是怎么样重的？第二个复活身体的一个特征呢？第二个特征就是羞辱到荣耀，所重的是羞辱的羞辱，这个羞辱。复活是荣耀的。好，什么是羞辱？羞辱可能是因为我们犯罪，有罪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很多的一个丑陋羞耻，好，罪带来我们羞耻要遮盖。还有呢，所谓的羞辱有可能是什么？可以解释说外在你的形体，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是可能有一些的残疾，或是高矮胖瘦，好，容貌的丑陋，好，这都是羞辱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含义。好，虽然呢，我们的主不看外貌，他看人的内心。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但是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会难免会因为这世界的以貌取人，而让我们觉得对自己的颜值耿耿于怀，或者呢，对自己所遭遇的周围这个遭遇这种羞辱闷闷不乐哈。我们看一下呢，只要出于是亚当的。这个后代我们都在这个身体上都有某种的天然的缺陷哈。我们知道说这纵使是沉鱼落雁闭目羞花的四大美女哈。认识一下四大美女分别是谁呢？是西施，听说皮肤很黑哈。还有这个呢，这个是杨贵妃，听说有狐臭哈。那貂蝉呢，听说耳朵很小 ,OK。好，昭君呢，听说脚很大 ,OK。好，所以我们知道呢，纵使这些我们认为四大美女哈都有她的一个不完全的地方。感谢主，我们看到连耶稣也没有幸免。耶稣呢，他呢，很多人因他惊奇，因为他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就是说他看起来都不像人这样子，非常憔悴，非常枯槁这样子。而且呢，他的成长，他出于甘地，他没有加行美容，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怎么样，也没有尊重他，也没有。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知道说好像这个偶像剧都是俊哥跟美女嘛，俊哥跟美女，然后呢好像这个颜值比较高的好像就是很吃香，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很多人就趋之若鹜啊，要去美容美容再美容啊，花了几百万都要美容啊，然后呢还有减肥啊，所以这生意特别好，赚女人的钱。为什么？因为觉得如果我是美女我是俊哥的话，那我就会好像很多好处有哪一个不爱美的？好像没有人说我有愿意就是当丑女每一个人都很羡慕那些这个俊男美女但是呢，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感谢主，感谢主，将来说羞辱要变成什么荣耀的。我们在地上不是俊哥美女没关系，我们将来在天上每一个人都，我想都会比那些偶像剧明星更加的亮，更加的放闪，更加的颜值高现在最常常讲的那个新疆什么什么什么巴的那个什么一个女啊，对对对，你什么热巴那个就是说颜值很高那我们都很羡慕吗？哇，就是每次拍戏都要找那些偶像，找那些颜值高的人来拍，为什么？人家看的赏心悦目所以我是将来，但是我知道地上还有一些。知道身体上有残疾的，你有身体上有残缺，或者是眼睛或者身体，你就其实很不方便、很痛苦的。但是感谢主，如果有一天呢，那我们看到那些真的是这些残缺的基督徒，不管是畸形退化，或四肢之障，或发育不全，他们可能他们在未来的那个得到一个荣耀身体的时候，他们是要发出何等大一个喜乐跟欢呼，甚至会喜极而泣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种下的是羞辱的，我们复活的是荣耀的。跟你旁边说，你会成为帅哥跟美女 真的，你会成为帅哥跟美女，你不羡慕吗？你不羡慕吗？好，感谢主，我们都很羡慕成为这个焦点哈。我们是上帝的公主，是上帝手掌的掌上明珠，他给你一个复活的身体哈，没有残疾的，而且是荣耀的。好，第三个呢，要从软弱到强壮哈，软弱到强壮，这个软弱所种下是软弱，这个身体是软弱。你不觉得几个病毒病菌就可以把我们打趴在地上吗？人是不是很脆弱，一摔下去就哇骨头都散了哈，能不能经历去这样摔啊？不行欸，有时候想到那个车祸我都觉得哇主啊，这样一摔哦，真是人是何等的脆弱哈。那我们知道身体的软弱，从身体的有限性来说，亚当的后裔虽然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很多知识，好，他可以透过学习得到很多专业的技能，他可以透过学习呢透过一些的一个努力，很多伟大的一个事业哈，造就出惊人的奇迹。即便如此，从本质来说，人是无比的软弱，无比的软弱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身体的软弱，我们看到雅各怎么说呢？我们来读一下4:14，来，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他怎么看生命？我们的生命，人的生命跟永恒比起来啊，像一片云雾，云跟雾。风一吹它就不见了，这个风一吹雾就散了，那么那么的一个渺小跟短少的年岁哈。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雅各来看人对永恒生命中的一个短暂跟有限。感谢主，我们看到人呢，如果来跟动物来比，人也有他的软弱跟受限哈。以体能来说，他力气比不上这些虎豹啊、熊啊、狮啊哈。然后他的奔跑速度比不上猫、狗、鹿，还有这个兔哈。那感觉呢、能力呢，他的视力不值得鹰哈，来比不上鹰。他的嗅觉不及犬哈。那鱼儿可以在水中自由悠游，鸟儿可以在天上飞哈。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的受限哈。所以人是这样的软弱，人怎么可以在那里高呼说人定胜天呢？ OK 哈，好像太狂妄了哈。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要认出我们这个肉体身体的本相是软弱的，是软弱的。不管你再怎么样子去保养它，再怎么样去努力改造它，它终究会走向衰老，它终究会面对死亡，这是无可挽回的颓势哈。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身体承受这软弱的一面，耶稣基督在肉身上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软弱。好，这样软弱，他怎么样？被骂不还口。好，他像羊，他被欺压，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在剪羊毛人的手下，却不开口。好，所以呢，他在底下无声，他是这样不开口。他受欺压，被夺去。可是复活之后呢，谁敢这样对待他呢？因为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哇，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知道说，他以前他的身体，后面讲身体有一个讲的属肉体跟属血气的哈，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人性，不仅身体的一个软弱，我们人性上一个软弱，我们人性上有什么软弱？我们意志很薄弱，对不对？他说马太福音26:41，我们请来，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哈。所以我们的情感意志都很薄弱，对不对？有什么爱很有限，但是这里呢，当到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它是强壮的，它是强壮的哈，它是有能力的，而且呢，它不会再受这些的困扰。第四个，我们要看有血气的身体到灵性的身体，所种下的是血气的身体，先有这个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一个身体。好，所以这是第四个复活身体的特征。什么叫血气？就是这个血肉身体，它有这些需要，好，它有这些限制，好，所以但是属灵性的身体它是不嫁不娶的，好，它是呢不需要婚姻，因为灵性的身体就不需要了，但是肉体的身体就需要，好，所以呢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不嫁不娶。血气的身体呢会受到空间的限制，所以耶稣在地上他也坐车啊，他也坐船啊，走路啊，坐船啊，所以他也必须要依靠其他的工具。可是当耶稣复活，那个灵性的身体他会怎么样？他可以突然出现， 然后不见了，然后门关的时候他突然又显现，他可以穿墙，他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将来我们灵性的身体呢，我们也不需要依靠这个舟车，我们就可以这个环游全世界。好，我们可以在那里跑来跑去，是完全的非常的一个灵性的身体。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综合以上，好，我们第一个说朽坏的变成，第二个是什么变成荣耀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第三个是什么变成强壮的？软弱。第四个是血气的变成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体复活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第一个，跨越死亡进入永生。对保罗来说，身体复活改变，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死的一个态度，消除我们对死的一个恐惧。我们华人受孔子的未征未知生焉知死的一个思想，一个言论的一个影响，所以中国人一直对死呢，这个讳莫如深，不但不愿意去思考死的问题，也不愿提起死的字眼。老人家会说，哎呦，不吉利啦，不要不要提这个事情，而且甚至呢，我们不愿去面对死亡的话题，所以医院也没有四楼，804有，很多医院没有四楼。 OK， 原因是什么？因为不敢面对死的一个事实。然而逃避死亡的话题并不能够逃避死亡的事实，世界上很多事情发生都是无法预知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一定会遇到，那就是死亡。所以聪明的人就好好去面对死亡，这个为死亡做好预备，愚蠢的人就逃避它。相信身体复活是我们不惧怕死的诠释，而且更不会忌讳死的话题。感谢主。为什么人怕死？弟兄姊妹告诉我，为什么人怕死？第一个，未知，对，死后就不见了，怕消失，不知道死去哪里，对不对？好 ，OK， 好，第二个，离开家人，怕失去所爱的，怕离开家人。第三个，死亡，我跟你讲，我怕害怕去地狱，你们怕吗？我害怕去地狱，因为我知道我有罪，所以我知道我死后会经过审判，所以我怕去地狱，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死去哪里，还要跟自己所爱的家人分别。还有第三个，他们知道有罪，我罪还没有解决，我去地狱怎么办？我永远回不回来。所以呢，人怕死是因为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基督徒不怕死啊？啊？知道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对不对？死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是什么？罪。所以死为什么可以勾住你？你犯罪。死为什么在你身上有权势？因为你犯罪。所以我们要胜过死亡，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当主说死的权势你在哪里，死的毒钩你在哪里，耶稣基督已经在带领我们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不再怕死亡？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用害怕去地狱，对不对？不怕罪的刑罚，不怕永死地狱的火。第二个，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去哪里，所以我很害怕，对不对？我们会去哪里？上帝为我们预备什么？天家，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而且那里好的无比。而且死亡可不可怕？种下的是朽坏的，如果所种下的不死，能不能有生？有没有能不能新的形体？没有办法。所以死是一个道路，死是一个路径，好像一个死亡的河。你越过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消失？是不是不见？不是，而是你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复活的生命，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强壮的，属肉体变成属灵的。所以我们对面对死亡，面对死亡，我们有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结果，不一样的态度。感谢主。所以死亡一点都不可怕，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有在基督里的神的儿女都要复活。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害怕死亡？所以当昨天这个玉龙知道他的状况是第二度复发癌症啊，其实在肉身上是受很多的痛苦，是受很多痛苦，后来是因为肝分昏迷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去了哪里，死亡不是 地狱的刑罚，死亡不是暗无天日永远隔绝，死亡不是未知不知道去哪里成为孤魂野鬼，死亡也不是跟家人永远的隔离，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在永恒里面在一起，一起敬拜，一起在领受这样复活的生命跟大能，感谢主。所以我们不再害怕死亡，不再害怕死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呢，我们透过我们认识身体复活启示，我们跨越死亡进入永生。跟你旁边人说，死亡不可怕。OK， 感谢主，我们胜过死亡哈。然后在这个感谢主，在这边有一段经文哈，在启示录14:13，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这里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而且呢，在今生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进到永恒，存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今生呢，是为了要为永生来做预备。好，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关系的哈。感谢主，所以我们跨越死亡进入永生。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坚定信心，热心事主，给我们个启示，热心坚定信心，热心事主。当保罗在驳斥哥林多教会呢，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这种荒谬的言论的时候呢，保罗用非常严厉的一个语气来质问他们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干嘛要为那些死人受洗呢？为什么要为他们受洗呢？为什么要时刻冒险呢？因为保罗为了传这个福音，为了要救人的灵魂，让人得永生，经历永远的生命，他是时刻冒死，是他将生死置于度外，经历很多很多的危险。所以他因为他的信念是什么？他坚信身体会复活。当我看到那个初代教会，有时候看到那宣教的影片，很多人他们放弃他们优渥的生活，然后去到这个蛮荒遍野的这个去那边甚至牺牲性命，甚至我看到那些殉道者的影片，他们在那里，在初代教会初代教会的初期一直受犹太人跟罗马人的迫害，他们为主呢，为这个真道受折磨，有的是在竞技场上被野兽来吃掉，有的是被锯死，有的是被烧死，各种残酷的刑罚，甚至因为他们不拜那些偶像，然后不离弃他们信仰而付上生命的代价。有时候我说，主啊，他们哪里来的勇气啊？他们哪里来的信心啊？若是我生在那个时代，我可以站立得住吗？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初代的信徒他们能够时刻冒死，他们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奋不顾身，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他们相信他们将来身体也要复活，他们知道所种下去的是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种下去是羞辱了，复活是荣耀的。他们所种下去这个子粒是软弱，他们复活是强壮的，种下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属灵性的身体。所以他们有这一等盼望，他们知道，所以他们在地上，他们在这样的一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依靠神复活的大能力，他们也有复活的盼望。他们殉道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在那里为主来殉道，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复活的主他活着，将来他要复活得荣耀，做工的果效要跟随他直到永远。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坚定的来坚定信心，热心事主。所以保罗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并不是徒然的，并不是徒然的。好，在第三方面呢，这个身体复活的启示告诉我们要远离罪恶，追求圣洁。对于怀疑身体复活的哥林多人呢，保罗呢严厉的责备他说，死人不复活，你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你们要醒悟过来，醒悟为善，醒悟为善， 感谢主，所以呢，你们不要犯罪。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呢，社会上流行一句俗语，就说我们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他们拒绝相信身体复活，所以呢，他们呢从不为将来来做预备，他们把人生的这个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今生的吃吃喝喝上面。所以保罗呢，他在看怎么看这件事情，他说这种不想来生，只顾今生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过度的吃吃喝喝会把人陷在这个颓废的这个罪恶之中，而且呢，除去来生的思想，今生便失去价值。除去今生是来生更伟大生活的准备，就会使道德跟尊贵的人生松弛。保罗相信身体复活，他知道他今生为来生来做预备，所以他提醒我们要远离罪恶，追求圣洁，拒绝吃吃喝喝的颓废生活，提醒我们远离知道吃吃喝喝的颓废的人哦，这样的一个滥交，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上而败坏善行。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经历身体的复活，复活要行善的复活得生命得永生，作恶的复活这个审判羞愧。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会面对我们的主，叫我们一切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保罗的教导，不管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就是要讨神的一个喜悦。在传道书11章第9节，我们来读，来，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所愿行的，看你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做，我只要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有一天为这一切事情神必要审问。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因着身体复活的一个真理，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感谢主，我们能够来对死亡多一份坦然，对侍奉多一份热情，对生活们多一点的谨守，让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们是成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祷告，不知道你从这个信息当中你是不是更清楚更确信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你面对死亡的态度眼光看法是不是不再惧怕，不再受辖制，不再跪捆绑，有生或死我们总是要荣耀神，我们总是要或生或死都是属他的，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今天我们要来祷告，因为有一些人被死亡的权势所害，或许在你生命中你常常有死亡的念头，你有死亡的梦境，在你生命中有一些意外常常疾病缠身，甚至在你的思想里面有死亡权势的影响，你总是不信，你总是惧怕，你总是负面，你总是觉得你会失败，你总是觉得你忧伤痛苦，好像喜乐离你很远。今天那是你受死的害，今天神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疾病，胜过万有权势，他是赐给你盼望的神，他是给你美好人生的神，他是要你要成功的神，他是要祝福你的神。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奏诗歌，也要来宣告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奏诗歌。
活着，他是要我的。
审判，他一直很害怕死这件事情。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疾病，或许是癌症，或者是一些的缺陷，一些疾病的痛苦。弟兄姊妹，今天神要把这个死亡的权势从你身上挪开，要对谁的惧怕，一些死亡的念头，那些死的权势要从你身上除去，神父的大能要彰显在你生命当中。好的，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而且要说所有的惧怕死亡，主啊，所有死亡的权势、疾病的权势，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那些不幸、惧怕、负面、痛苦、忧虑，啊，主啊，绝望，啊，主啊，不幸，主啊，这些死亡的权势，要我们跟你隔绝的，主啊，从我们当中除去，这些权势从我们当中除去，这些权势你在哪里？死亡的毒棒你在哪里？主啊，主啊，主啊，这些权势，主啊，主啊。思想的毒害，所有权势的影响完全出去，完全出去。所有那些害怕死亡，所有死亡念头，所有死亡的阴影，所有那些意外，所有这些疾病，哦，所有这些失败，都从我们当中出去。我们要宣告，我们是主啊，你复活大能在我们当中，复活盼望在我们当中，胜过死亡，胜过疾病，胜过邪恶的权势，胜过邪撒旦的作为。主啊，使得信心退去离开，使得权势退去离开，使得害退去离开，使得那些疾病的软弱咒诅退去离开，使得使我们生病的，使得使我们消沉的，使得使我们忧伤的都要离开。主啊，你扩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感 上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在大声扩大的众门当中宣告，在我们身体，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未来，因为神是赐福的神，神是这个破盼望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赞美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充满生命当中，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事要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纵使我们有很多的艰难，主啊纵使我们很多的难处，主啊那些仇敌的作为阴间的权势都要退去离开我们和我们的家人身上，主啊看到复活大能盼望有这瓦器要在，有这样子宝贝要在瓦器里面显明莫大的能力，我们相信身体复活，我们被相信主啊你复活大能必彰显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不再惧怕，不再忧伤，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夜，我将天马荣光之巅，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夜，我将天马荣光之巅。
亲爱的天父，我们教会在你这里，站立在你面前，我们相信身体复活的真理，主啊你是那出熟身体复活出熟真的果子，使人复活出熟诸人的果子，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信你，我们在末日你要叫我们复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跟死亡的关系已经不再一样，主啊我们今生要为着更伟大的生活来做预备，让我们弟兄姊妹远离罪恶，追求圣洁，让主啊让我们勇敢的大有信心的为你做工，经历你复活的大能力，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身体，主感谢你，他们并要得着永生的奖赏，领受公义的冠冕，得着永远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